也就是说，婚姻好像是一座围城 City of Refuge。因为一些这个在城外的人拼命的想要冲到城里头去，
在城外的人就拼命想入这个城里，
在城里的人呢拼命的想要逃到城外去，所以呢在外面呢有一些人看到在城里是哭声震天，那就在那边观望，不知道说应该进去还是不应该进去。我现在想要了解的就是，在我们当中啊，我想跟下来四天有很大的关系。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已经在城内的，已经结婚的？能不能请你们举一下手？好，谢谢。好，请放下。有多少人是在城外的，准备进城？人数相当。OK， 有没有骑墙派？有没有骑墙派？想要进去又不太敢进去的啊。
想入去，但
是我敢入去。好，没关系。那我想这样，我稍微了解了，谢谢。今天要谈的是问世间情是何物。
今日嘅题目系问世间情是何物。
因为一个爱的关系，爱的关系是人生幸福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因为爱嘅关系系人嘅人生最重要。
英文是说 love relationship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edictor of life satisfaction。 有人，我想有人在外面抗议、哦、OK， 所以在一个爱的关系，爱的这个变数可以预测到很多的事情，它可以预测到啊、我不能说预测，跟几个变数有很强烈的相关。
其实我不应该说话是预测，而是跟很多不同变数有关系。
爱的这个事情跟一个人是不是有心脏病有很大的相关。
爱同一个人有没有心脏病是很有关系。
跟一个人是不是有 depression 忧郁症跟 loneliness 有很强的相关，
同人有忧郁症和
depression 忧郁症
孤独感是很有关系。
跟一个人是不是容易发生意外车祸也有很强的相关，
同人是否容易发生意外也都很有关系。
甚至跟一个人的寿命也有很强的相关，
甚至同人的寿命比长都有关系。
相关到一个人是不是有 premature death， 是不是早死？
亦都会关系到人系咪会比较早死 premature death。
那爱的这个观念是这么重要的一个观念。
爱观系一个咁重要嘅关系。
有人说，你如果要尝尝天堂的滋味，只要看一个好的婚姻，你就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
你听过人哋话，如果你要知道啊天堂滋味嘅时候，你只要睇下啲好嘅婚姻关系。
同理，你如果想要尝尝地狱的滋味，你只要进入一个充满了仇恨斗争的婚姻中间，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知道点样乜嘢系地狱嘅时候，你只要进入一个充满仇恨嘅婚姻关系里面，你就会尝到了。
所以问世间情是何物，
所以问世间情是何物。
英文讲得很好，
英文讲得很好，
他说 love is a four letter word，
love is a four letter word
consist of two consonantL and V, two vowels, O and E, and two fools, you and me. 我想这个不用翻译，我想这个不用翻译啊。这是有两个子音，是 L 跟 V， 这个两个母音 O 跟 E， 还有两个傻瓜 You and me. 那 Elvis Presley， 大家都听过他的歌，对不对？
你听过猫王歌？
那这个猫王他有一首非常有名的歌。其中一句话叫做 Wise men said only fools rush in， 只有傻瓜才会进入这种爱的关系。
那首歌就说只有傻瓜才会进入爱关系里面，
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只要看看当今世界上的离婚率我们就晓得了。
其实不是这样吗？我们只要看看这个世界上的离婚率。
现在在美国这边的离婚率，按照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一位最有名的心理教授的统计，
以最近美国的离婚率，按照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的一个心理学家的统计，
这位 Dr. John Gottman 是在全美现在最受尊敬的一位做实证研究的一个婚姻学家。
John
Gottman，
他是一个很出名的婚姻关系那个数据的研究的学者。
他做了很多研究跟很多的统计分析。
他做了很多研究和统计分析。
发现现在美国的离婚率虽然在1980年代有慢慢下降的趋势。
他发觉虽然离婚率自从1980年以来已经有下降迹象。
但是在最近几年之内。
但是在最近几年之内。
又急速回升。
又急剧的回升。
现在在美国的离婚率是介乎50%-67%中间。
而家喺美國嘅離婚率係介乎50%-67% 中間。
也就是說，在有一些地區，每三對正在走上紅毯的時候，同時有兩對正在辦理離婚的手續。
就話就等於三對人會走向紅毯一邊嘅時候，差唔多有兩對要決定要分手。
我想這是很可怕的一個現象。
呢個實在係好可怕嘅事實。
但是這些離婚的人並不是說他們就退棄了婚姻制度。
但並不是話啲離婚嘅，佢哋就已經退棄咗個婚姻嘅制度。
因為在這些離婚的人當中，有80%的男人跟72%的女人要重新再結婚。
因為喺離婚嗰個80%嘅男子當中，同埋72%嘅女子當中，佢哋重新要再結婚。
但是這個結婚、離婚、再結婚，顯然也不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但係喺發覺其結婚、離婚、再結婚，亦都唔係一個解決方法。
因为这些在第二次婚姻中间的人，他们再次离婚的几率就更大了。
因为第二次再结婚的人，他们离婚的比率会更加高。
这次他们的离婚率，第二次婚姻的离婚率是介乎55%-75%中间。
而第二次结婚的离婚率是介乎55%-75% 当中。
也就是说，在美国某一些地区，每四对夫妻正在结婚的每四对正在走上结婚礼堂的时候，同时有三对正在离婚的 court 办理离婚手续。
差不多是在四对要再结婚的couple 当中，差不多有三对就已经是离婚。
我们喜欢说，我们中国人中间没有这样子的现象。
我哋话喺中国人当中系冇咁嘅现象。
因为这些都是老美的事情。
因为呢啲都系美国人嘅事情。
但是有一些让人很警惕的事情正在发生。
但其实而家已经有啲好令人警惕嘅事情。
在台湾好像每12年就有一些很严重的状况正在发生。
在台湾基本上每12年就有一些很严重的事情会发生。
大家知道在台湾1970年之前，结婚跟离婚的比数不到20:1。
当在1970年代的时候，离婚和结婚和离婚的比率是1:1:20。
Yeah, right.20对结婚，其中不到一对离婚。
对，有20对结婚的，有1对先会离婚。
短短12年，1982年的时候，台湾已经变成每10对结婚有1对正在办理离婚。
而到1980年的时期，差不多有10对结婚就有1对会离婚。
12年之后，1994年已经变成每5对办理结婚有1对办理离婚。
而到咗1994年嘅时候，差不多5对结婚就有1对会离婚。
那我就很担心2006年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子。
我担心1996年的时候会有咩情况
呢？不知道这边当中有没有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的朋友？
有边度系有弟兄会响大陆嗰度嚟嘅？
因为在北京1990年的时候，按照中共官方的统计，他的这个离婚率大概10%。
按照北京政府嘅统计，1990年嘅时候大概有19%系离婚。
在短短4年之中，到1994，
喺4年之内，1994年，
离婚率跳成24.4%，
离婚率已经升高到24.4%。
我刚从香港回来不久，
我刚刚从香港翻嚟，
在飞机上看到一份这个香港的报纸，叫做《东方日报》。
刚刚睇到香港报纸《东方日报》，
它上面提到一些最新的统计，
亦都提到最新嘅统计。
他说现在在北京已经超过25%。上海已经到了23%，
上海已经到了23%。
在北京，现在大家 见了面，按照《纽约时报》的讲法啊。
按照《纽约时报》的讲法，
现在大家见了面所问的不是吃了吗？
很不经论他们见面就不再讲你吃了饭没呢？
是离了吗？
离了吗？
在北京现在最畅销的一本书是什么呢？
很北京现在最畅销的书是什么书呢？
是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麦迪森之桥。
是麦迪森之桥。
大家有没有人看过这个电影的？
究竟有没有人看？
举个手好不好？有一些人，不少。这是一部拍得非常好的电影。讲些什么事情呢？他讲到我们过去大家所尊敬的荒野大镖客 Clint Eastwood。他这次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荒野大情圣。他就是扮演一个摄影师。然后他到一个乡间的一个小城，在那边拍摄一些 covered bridges， 就是说一些有盖子的桥。有人在锯桥。在那边短短几天之间，他邂逅了一位中年的妇女。是 Meryl Streep 演的，演技也是非常的好。那 Meryl Streep 是演一位非常爱家的一位如苦寒心把小孩带领成人的一位中年妇女。
是演一个中年的好辛苦带大佢细路仔嘅一个妇女。
但是在婚姻之中，她的情感真是很枯干，非常非常的寂寞。
喺婚姻里面嘅情感非常枯干，好寂寞。
那Clint Eastwood 在里头也是一位非常单纯、非常善良、很有感性的一个好人。你就看到这两位寂寞的人，他们在一起，中间就产生了像干柴烈火似的轰轰烈烈的恋情。也就是这个对这个中年妇女来讲，这就是外遇。
对这个中年妇女来讲，其实是外遇。
那请记得，好莱坞的电影通常是美化人生的。
但大家请记住，好莱坞的戏通常是美化人生。
他也经常会带出很多似是而非的一些观念。
对，都是有但是似是而非的道理出来。
但是他很多时候最容易骗人的谎言，就是其中有几份真实性的那种谎言才会骗人。
其实最容易呃人的一些谎言，其实是一带少许真实性的谎言。
因为在这个电影里头的一个主题。就是说，你在婚姻中间，你在形容枯槁、心理情绪上非常的枯干的时候，
当你喺一个情感非常之枯干嘅情况底下，
在那个时候，你如果得到一份爱，不管是合理或是不合理的爱，
当你得到一份爱，无论合理或者唔合理，
这份爱可以让你起死回生，让你一辈子就是相夫教子，继续做一个好太太。
因为呢份爱就令我起死回生，就继续嘅相夫教子。
如果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如果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大德黄，外遇对婚姻、对两个人的感情是不是好？
黄博士，如果一个外遇会唔会对一个婚姻会有一个好处呢？
或是说，外遇有没有可能让两个人的感情变得更好？
外遇会唔会令到两个人感情更加好呢？
我想我的答案是 yes。
或者我答案会系啱嘅。
但是，请你要千万记得，今天这句话，我下面要讲的话要仔细的听。
但系，请你听住我，以后所讲嘅话更加留心地听。
才不会说一出去，大家就跟大家其他的人说，哎，这个黄弟兄在那边鼓吹外遇。
以免出到去之后，你哋就以为咗黄弟兄会讲话佢系鼓吹紧外遇呢个事。
因为刚才那个问题是，外遇有没有可能让两个人的感情或是婚姻变得更好？
因为刚刚的问题只是话，外遇会不会令到两个人感情更加好？
对，我说有的是那个可能性，问题是可能性有多高？
我讲是有可能，但是究竟个有可能性是几高呢？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有没有可能性是有的？
因为外遇，或是说即使在婚前，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cheat 好跟别人交往。
甚至在一个婚姻之前，男女朋友之间的互相欺骗，
这个都是两个人的感情中间已经有一些问题，有一些裂痕，才比较容易发生的现象。
这个也都还能啊，会得
比就是啊，两个人已经有问题，好，所以外遇只是一个 symptom， 一个症状。
其实两个人之间本来就已经有问题的时候，所以佢哋更加会有外遇的问题出现。
那碰到这样子的症状的话，我们如果能够很注意，开始去注重，去重新看这个关系里头的问题，把它彻底解决，这样子的话，对婚姻会有一些好处。
所以当我们知道有咁嘅症状嘅时候，当我们明白到有咁嘅问题嘅时候，我们再去彻底去了解呢个事情嘅时候，可能就会有解救。
但是不幸的，
但不幸地，
在我所接触的很多的个案中间，
在响我接触嘅很多唔同嘅个案当中。
有外遇之后，而婚姻还能够变得更好的，不到5%。
有外遇之后，婚姻会变得更好嘅，唔到5%。
那这个电影里头，他是把人生描写得非常的美。
喺呢套戏里面讲嘅外遇，形容得佢非常之好。
有一个美丽与哀愁的那个概念在里头。
一个美丽同埋哀愁嘅概念喺里面。
我想这部美国的电影会这样子的触摸到中国人的心弦。
我认为呢出戏可以。中国人嗰个心，
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强调要忍。
因为中国人是强调佢系要忍。
我们中国人很强调我们自己本身的责任跟义务。
中国人强调系责任同埋义务。
那看到一位中年的妇女，她可以这样子很努力的为家，把自己完全的牺牲。
讲到呢个中年妇女可以为到呢个屋企嘅时候咁辛劳去忍受啲痛苦。
那我想很多中国人就能够认同那一份苦。
中国人就因为咁缘故认同呢一份嘅苦。
但是这个电影中间呢，无形中又触摸了现代中国人心中一个很重要的需要。
但同时间有啲出戏都接触到中国人一个心里面。
那就是那个爱的饥渴。
这个爱的饥渴。
对真爱的一个追寻。
对一个真爱的追寻。
我们如果说要了解现代中国人的心中在想些什么事情，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现代中国人心里面想谂嘅，
我们可以从现代大家喜欢唱的歌中间就可以摸到现代人的面目。
我大概就可以从佢哋而家所听嘅歌曲里面，我哋知道
现在流行的歌有一些是叫做从拥抱到握手，从情人变朋友。
而家嘅歌有啲歌咧就系从拥抱。
到握手 shake hands， 从 embrace，
从相拥到一个握手，再从
到握手，
从握手嘅，
从情人变朋友，
从情人到朋友。
还有另外一首写得非常美的歌，
仲有另外一首嘅歌，
叫做明明白白我的心，
明明白白我的心，
渴望一份真感情。曾经为爱伤透了心，
曾经为爱伤透了心。
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现代人真是向往一份真正的感情。
现代人就系向往一份真嘅。
那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一个男的开始唱起来了。
而家就有另外一个男唱起呢首歌嚟。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女儿心，
最是寂寞女儿心。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愿意，
请让我靠近，
请让我靠近。
你的心事由我愿意听，
你的心事我愿意去听。
哇，这个这写的真是传神，
写的真是传神。
这边的弟兄们，你们要知道要怎么样抓住女人的心吗？你只要了解一下美国现在的一些 research 啊，一些研究的结果。
你最紧要留心下美国最近所做嘅研究。
你知道这些女性的 number one complaint 是什么？最大的抱怨是什么？
呢啲女仔最大嘅 complaint 系乜嘢咧？
也就是，它是指对男朋友或是对丈夫最大的抱怨，就是。
特别系讲对男朋友
或
对丈夫嘅抱怨。
He doesn't talk to me
。同我倾偈。
他不把他的心交给我，他不把心打开，不告诉我他心中的感觉。而且让很多女性恨得牙痒痒的，就是他不肯听我讲话。
特别令到女仔觉得牙痒痒，就系完全唔肯听我讲嘢。
所以对女性来讲，最容易掉入爱河的陷阱，就是有一个男人在那边很温柔的，请让我靠近，你的心事有我愿意听。
所以最令一个女仔动心嘅就是一个男仔可以话，可唔可以俾我靠近，我可以听你讲。
但是弟兄们也注意了，你们有一个很大的陷阱。
你有一个好大嘅陷阱。
男人对最大的陷阱就是，如果有一个女人突然对你很崇拜。
如果突然间有个女仔对你好崇拜。
啊，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看过一个电影叫做《The Fish Called Wanda》。
有睇过头先讲出嚟。
哦，其中有一个女的，就是这个 Jamie Lee Curtis
哈。哦，那个女主角叫 Jamie Lee Curtis。
她要怎么样去掌握一个男人，怎么样控制一个男人？
佢点样捉住一个男人？点样控制一个男人？
他就装成一副非常天真、很 innocent 的样子。
他就摆出一副很天真、很邪嘅面孔。
然后手上抱着书，很有书香气息的。
就手上抱住书，好有书香嘅气息。
跑去看，碰到一个中年、这个中厚啊、肚子发厚的那个男人。
见到一个中厚嘅发厚嘅男人。
然后痴痴的望着他，很崇拜他的样子。
就望住佢，好崇拜嘅样。
我对你慕名已久。
就好似话，我对你慕名已久。
哦，这个男人最受不了这样子的陷阱。很多外遇的有原因，并不是因为自己家中的太太没有外面的贤惠。
其实好多时候外遇问题并不是因为屋企里面太太不够贤惠，
而是因为所谓在外面的狐狸精很懂得崇拜这个男人。
系话外面狐狸精好识得崇拜嗰个男人。
那不禁让我要想起，为什么？我们现代不都是自由恋爱才结婚的吗？
不过又令我谂到，而家嘅恋，其实好多婚姻唔系自由恋爱咩？
为什么不管是男的是女的，在婚前我们都可以彼此的相爱？
其实唔系喺婚前，男嘅同女嘅系真系决定咗佢哋互相相爱嘅咩？
婚前是 honey honey，
婚前系蜜糖啊蜜糖，
婚后就变成恨你恨你，
结婚就恨你恨你。
为什么婚前是 darling darling？
点解结婚之前系叫 darling
呢？婚后就是打你打你。
结婚就打你打你。
这个听起来好笑，但是其实是很悲哀的事情。
听起嚟好好笑，但其实系一个好悲哀的事。
在美国，根据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的统计，
根据美国嗰、那个医学嘅 association 嘅研究，
在美国的妇女中间，每三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在她一生中间要被她的男朋友或是她的丈夫打。
三分之一嘅女士喺佢嘅一生中会俾佢嘅配偶或者俾佢嘅男朋友有殴打嘅情况。
那为什么两个在外面可以彼此就是在外面都被同事认为是很好的人？
点解两个人同时喺外面俾人公认一个好嘅 couple？
他们进入婚姻以后，
当佢哋进入婚姻之后，
在亲密关系之间，
就喺亲密关系嘅当中。
为什么那些最原始的爱跟恨都会挑拨起来？
点解喺我哋当中嘅爱同埋恨都会挑拨起嚟？
这个现象在台湾中间，在台湾现在已经变成越来越严重。
呢个情况喺台湾嘅今日情况已经越嚟越严重。
按照1995年的统计，现在在台湾大概有17.8%的妇女会被打。
而按照今日台湾嘅统计，大概17.5%嘅。
为什么婚前彼此这样子的相爱，但是结婚了以后就变了一个样子？有一些很难解释的事情。为什么在两个人在刚刚开始结婚的时候，两个人中间彼此是可以这样子痴痴的对视，彼此这样子强烈的相爱？婚后过了不久，如果这个男的开始，这对夫妻中间开始有很多不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这时候第三者就有机可乘，然后这个先生可以对自己的原配好像突然变成心若铁石，面如阎罗。
为什么这个先生可以对住他的太太是心如铁石面如，
但是当他看到第三者的时候，却是柔情似水，爱莲有加。
为什么对第三者的时候他是可以
自己的原配可以马上变成那个迫害自己的恶魔。对那个第三者就变成一个全善的天使。为什么有这样强烈这么快的转变？为什么有一个42岁的男人会疯狂地爱上了一个19岁的女孩，而 vice versa 19岁的女孩也疯狂地爱上这42岁的男人？然后婚后经过一段非常甜蜜的时间，但是过了不久之后，这个男人非常担心会失去这个女孩子。然后就开始限制这个女孩子的行动，因为怕失去她，不许这个女孩跟其他任何的男人讲话，不准她去工作。那这个女孩子呢，她也是不甘示弱，她坚持一定要到外面去工作。那这个男的逼得没办法，只好让她去工作。在工作当中，这个女孩子开始长大。
从工作当中，这个女孩慢慢长大。
然后她现在所需要的不再是一个父亲。
她现在需要的不再是一个父亲。
不再需要一个父亲来保护她。
再不需要一个父亲来保护她。
而她在那边开始认识一些其他的朋友。
反而认识一些朋友。
然后就跟先生要离婚。
慢慢就跟她丈夫离婚。
那不幸的，这个故事是以悲剧收场。这个先生就把那个女的杀了，然后自己自杀。你们如果问到一些有经验的警探，他们告诉你说，在凶杀案中间，一个人的如果脸部被毁，通常这个个案跟情杀有关。
通常这个个案会跟情杀案有关。
问世间情是何物？
问世间情是何物？
为什么有这样强的破坏力？
为什么有这么强的破坏力呢？
有人说 love is insane。
有些人说其实爱是一个暴力的。
在现代的社会中间，因为婚姻问题太大。
在现代世界，因为婚姻的问题太大。
而感情这个事情对我们的人生的幸福又是太重要，所以在坊间你就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书开始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就开始有沟通四要，有冲突五绝，还有幸福六窍。那我们在做婚姻治疗的时候，我们都很注意到这些沟通的原则。
我们都很清楚这个沟通的原则。
不过问题在于，
但问题在于
这些表面上的技术，
这些表面的因素，
在这对夫妻他们最需要运用这些技术的时候，都抛诸脑外。
其实当我们最需要用这些技术的时候，你都已经忘记了。
教了许多的沟通的技巧，
教了我们几多的沟通技巧。
热血沸腾的时候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热血沸腾的时候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我们发现要真正解决婚姻跟这个婚姻的冲突跟婚姻跟爱情的问题，
当我们发觉要解决婚姻和爱情的问题，
光注意到这些沟通的技巧是不够的，
正是要知道沟通的技巧。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那个沟通的人，就代表说我们需要有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大家知道很多心理学家都很懂得这些沟通的技术，
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心理学家都明白这些沟通技巧。
但是你们晓不晓得，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神的话，自杀率最高的是医生跟心理医生。
自杀率最
婚姻出很多问题的也是心理医生，
婚姻出最多问题都是心理医生，
因为你这个沟通的人如果不对，
因为如果沟通人呢，
你光懂得这些技巧，
你只是懂得这个技巧，
这些技巧可以变成你去攻击别人的工具，
这些就会变为一个攻击对方的技巧。
我经常在做这样的 workshop， 在讲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当我经常在讲这样的题目的时候，
我心中有的时候很怕，
我心里面其实都很怕，
因为很多时候我所讲的一些事情可以变成你去攻击你所爱的那个人的一个利器，
因为其实你可以将你所知道的成为一个你攻击你所爱的利器。
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也就是我们经常会把以弗所书第五章里头的那些你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通常是先生拿去告诉太太。
所以我们明白到有时候当看到以弗所书第五章时，个先生会用到我们经文去告诉太太听，
那太太就要用经文里头说你要为爱我像基督为教会舍命一样，
而太太反而就会同先生讲你要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所以教的很多的技巧，很多的原则，
教了很多技巧原则，
如果我们这个沟通的人不对，
如果你沟通的人不对，
就变成一个更高的期望，更高的标准，
就会变得更高的期望，更高的标准，
我们会去怪罪别人，
我们就将罪推到别人身上。
所以一个真正的解决的方法，
所以真正的解决方法，
我们一定要回头来看我们这个沟通的人，
我们就要回头来看沟通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弟兄姐妹们所有的这些聚会能够参加尽量参加，
所以我就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参加就尽量参加，
因为那是谈到我们这个人的问题，
因为其实谈到我们自己这个人的问题。
心理学有一些方法，
心理学有些方法
用得对的时候，
用得啱的时候
可以帮助我们自我反省，
可以帮助我们自我反省，
因为保罗也说过，
即系保罗都讲过，
如果有人知道自己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的他仍是不知道，
按他所应该知道的他其实不知道。
我们的人的心是非常的诡诈的，
我们的心其实很诡诈，
可以欺骗我们自己，
可以骗我们自己。
很多时候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在爱别人，
等外表上我们看上我们爱上我别人，
但是事实上里面可能掺杂有很多自私的动机，
其实在里面我们可能有很多自私的动机。
所以我们没有，如果没有这个自省的能力，我们很容易出问题。
我们很容易出的问题。
什么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得着了？
当我们边咩时候觉得我们已经得着了？
以为我们自己已经知道所有的事情了。
以为我们已经知道很多的事情。
以为我的方法最对。
以为我方法最啱。
什么时候问题就来了？
嗰时候问题出现了。
这就是我很多时候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好多时候我都同我弟兄姊妹讲。
如果我们口口声声我们很爱主。但是我一看旁边的人，
我睇我身边嘅人，
我的妻子、我的家人看到我就怕。
我妻子、我屋企人睇我就好惊噶。
因为如果我的信仰变成让我没有办法让我变成一个有恩慈、有爱的人，
如果信仰唔系令我成为一个有恩慈、有爱嘅人，
反而变成论断而造成别人的伤害，
而只系成为一个论断造成其他人伤害嘅人，
让别人说这样子的信仰我也不要。
而会令到其他人会觉得佢哋都亦都唔需要呢个信仰。
我觉得这样的人要自我检讨。
我觉得呢种人会需要去检讨。
那在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自我反省。
刚刚提到一个好重要嘅事情系自我反省。
那心理学是研究很多人的心理的定律。
心理学研究好多人心理嘅事情。
在这方面倒是有很多可以帮助我们的地方。
喺当中有好多可以帮助我哋。
来帮助我们探讨我们潜意识里头那些连自己都被欺骗的这些情节，
会帮助我们看到我们潜意识里面我们自己都不明白。
有一套学问叫做深度心理学，
有一套学问叫深度心理学。
那深度心理学主要我把它很简化，主要在讲两件事情。
深度心理学其实很简单，你讲只是讲两件事。
一个是人如果在爱情关系中间，
第一个系人喺爱关系当中，
这是他这一辈子中间最好的疗伤的机会。
就系喺佢人生里面最好疗伤嘅机会。
大家如果早晨去了这个李顺长牧师的 workshop，
如果大家早上去咗李顺长牧师嘅 workshop，
你们知道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受了一些伤。
大家都知道，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受了一些伤害。
在爱情关系中间，
在爱情关系当中，
这是我们过去任何伤重新被医治的一个机会。
就系我哋喺过去受到伤害嘅医疗期。
这就好像我们人的心好像是一块铁，一块钢。
就好似我哋心就好似一块铁咁样。
在我们前面三岁的时候，这个钢，或是前面六岁的时候，这块钢其实是很软的，可塑性非常的高。
喺我哋六岁之前嘅一段日子，我哋心好似钢一样，好容易去被塑造。
但是因为天下没有完全的父母，所以这块钢不可能是完全的很 perfect。
所以这块钢就不是很完全的，
一定有一些扭曲变形的地方，
一定会有啲扭曲变形的地方。
然后这块钢就慢慢的刚硬了。
而当这块钢慢慢的刚硬的时候，
到青春期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
到青春期十几岁的时候，
这个钢又开始变软。
当这块钢又开始变得软的时候，
可塑性又很大。
可塑性又好大。
然后过了青春期之后，这个钢又变硬。
过了青春期之后，这块钢又变翻硬。
然后，在下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恋爱的时候。
另外一个关键期呢，就是你恋爱的时候。
我现在先稍微岔开一下，再过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人的中年危机，三十几岁、四十出的这个时候，那个钢又软了，然后重新塑造。
最后一个期就系喺中年期嘅时候，你的心又变得软，又可以再被塑造。
那现在再讲到，在恋爱中间，你这个钢如果过去变形了，在这个时候可以让它重新变直。
讲到过去的时候，你的心系变硬之前，如果扭曲咗就喺呢个时候，其实系可以再将佢变翻直。
但是同时，在这个爱情关系中间，也是这块钢被扭曲的更厉害的一个危险的时刻。
但系其实喺恋爱当中，唔单止有一个会变好嘅情况，亦都有可能会变得更加扭曲。
因为你在爱的关系中间，你必须把自己的防卫，把自己的这些防卫这些这些东西放下来。
因为能恋爱的时候，你会将你自己防卫完全的松开落嚟。
你要把自己的真我出现。
你要将你自己真我表现出嚟。
你这样才可以感受到别人的爱。
你先因为嗰时候，你先会感受到你被爱。
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面具跟防卫放下来的时候，
但系当我哋将我哋面具同防卫都放低落。
我们却很容易的重新受伤。
我哋反而系容易嘅被受伤害。
所以深度心理学第一个在讲的事情，就是在爱情关系中间是人最好的疗伤的时刻，也是重新受伤最危险的时刻。
所以深度心理学讲到啦，第一个件事情就系，当你恋爱嘅时候，其实系一个好容易系好好嘅疗伤期，但系同时间亦都系一个受伤期。
深度心理学在讲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
而讲到第二件事情。
也就是人的爱情关系是像极了三岁之前母亲跟婴孩中间的那个关系。
而喺第二样讲到咧，就系好似喺受你三岁同埋你母亲之间关系。
你要知道什么人跟什么人相爱吗？
你知唔知道人咩人会同咩人相爱咧？
你只要看看他们的眼神就知道了。
你只要睇一睇佢哋眼神，你就知道。
这个四目相视的时候，中间好像触了电一样，
四目相视的时候就好似触电一样，
脸上飞起一抹羞红，
面上流出一阵红色。
然后两个人可以痴痴的笑，痴痴的看着对方，
两个人痴痴咁笑，痴痴咁望住对方，
可以废寝忘食，
可以忘情，
好像这个时间被停止了一样，
好似时间嗰下就停顿咗。
他好像活在天堂中间，
就好似活喺天堂当中，
只要跟对方在一起就已经很开心了。
只要有对方就已经好开心了。
像极了妈妈跟婴孩中间的彼此的对视，
就好似婴儿同妈妈之间的对视。
然后当两个人分开了以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但系当两个人分开的时候会发生咩事呢？
中国人一句话讲得非常好，
中国人有一句说话
叫做失魂落魄，
就系话失魂落魄。
你心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不见了，
你心里面一个好重要的一部分就不见了。
你充满了焦虑感，
你充满了焦虑。
这个在母亲跟婴孩中间叫做分离焦虑。
这个在婴儿和母亲当中叫分离焦虑。
心中没有平安，要一直等到两个人重新在一起才会有一些平安喜乐的感觉。
心里面没有平安，直至你见到另外对方出现。
一分开了之后，就开始回想刚才一些甜蜜的一些经验。
一分开了之后，你就会 即回想到阿方响一齐嘅时候嘅甜蜜情况，
慢慢的去尝刚才那句话，他讲的多好听，
就喺度反省翻头先所讲嘅啲甜蜜说话，
同时也开始担心我刚才是不是什么句哪一句话没有讲好，
但同时间亦都喺度担心啱啱有冇讲错啲说话咧，
哎，担心我头发没有整理得很好，
担心头先个发个发型乱咗啊
，That I didn't look the best I could，
或者觉得自己唔系最好嘅面目示人。
然后呢，这个就打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
一打就打上几个小时。
一通电话三四个钟头。
然后挂了电话。
当电话收线的时候。
挂了电话之后很后悔。
收线之后又很后悔哦。
有好些东西要跟他讲，没有跟他讲。
好多嘢想讲，又唔记得咗讲。
然后两个人分开的时候，彼此都会想念对方。
而两人分开的时候，好想念对方。
哎呀，芝加哥那个地方雪那么大。
哎呀，芝加哥的地方落都那么大。
他今天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记得穿一件大外套？
哎呀，出门的时候记不记得着大衣呢？
就是巴不得要帮他做一点事情。
即系希望我而家就帮佢做啲事啦。
这是在恋爱中间的现象。
因为喺恋爱当中嘅情况。
母亲跟婴孩不也是这样子吗？
而婴孩同母亲唔通就系咁嘅情况吗？
其实那个关系是可以维持很长的，因为即使你现在三四十岁，你的母亲可能还要嫁你嫁衣服，巴不得能够帮你做一些事情。
其实这个婴孩和母亲关系维持好久，好耐，到我而家亦都同样嘅情况出现。
在爱情关系之中，
喺爱情关系当中，
人最好的一面都被挑出来了。
人最好一面已经出现咗。
一个本来害羞的人，他可以变得活泼。
一个怕丑人可能变得好活泼。
胆怯的可以变成勇敢。原本个性很强很泼辣，像小辣椒一样的，在情人面前可以温柔地变成一只波斯猫，甚至一个人唱歌唱得五音不全，荒腔走板，他的爱人都可以听得津津有味。爱情为什么有这样大的魔力？因为是人在爱情中间，我们人最基本的两个需要都被满足。
因为人在爱情当中最基本的需要都被满足了。
人有两个，哪两个最基本的需要呢？
有哪两个最重要的需要呢？
第一个是 the need to be unconditionally accepted， 一个被无条件被接纳的需要。
第一个就是无条件的被接纳。
对一个自尊心不够强的人，在你爱人面前，你觉得你是完全被他接纳。无形中你的爱人就变成你自尊心的支柱，他增加了你的自我意识，增加了你的自我价值感，在人生中间还有第二个最大的需要，我把它叫做 the need to be number one，也就是说，我希望在你心中，或是在什么人的心中，至少占有首要的地位。
就喺人嘅心中成为一个重要嘅位置。
一个人如果说被所有的人都喜欢，
如果一个人被所有人都中意嘅
话，他还不是很满足。
佢都唔会好满足，
因为他总要是觉得，他除了被人家喜欢之外，他有哪一些特色是可以被人家所尊敬的？
因为唔单止要俾人中意，都要有一啲特点俾人接纳佢。
是可以被人家所欣赏的，
还被人认识。
那在人生中间，这两个是很矛盾的事情。因为在群体中间，你如果要出色，要 stand out，
因为喺群体当中，如果你要突出嚟，
你就很难被喜欢，
你就好难去被人接纳，被人中意。
但是你如果只是被喜欢而不能够 stand out，
但如果你被人中意，但你却唔可以独立出嚟，
你心中也有一个这个很没有办法满足的一个部分。我想神造人就是这样造的。Everybody needs to be somebody。我们必须要被肯定。我们尤其需要被我们的爱人所肯定。所以难怪在爱情关系中间，至少暂时的。
至少是暂时的。
你人生这两个最大的需要都同时被满足。
那人生两个最大需要同时被满足。
但是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但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在梦中。
在梦中。
我们可以觉得说，像这个五黑宝的那个歌讲的真好 ，Only you。
就好似嗰首歌话，只有你。
Can make the world seem right。
就可以令呢个世界一切都变得美好。
Anne Murray 的一首歌 You Needed Me。
Anne Murray 的一首歌你需要我。
You Make Me Whole。
你令我完全。
这些都是爱情的歌。
这些都是一些爱情的歌。
这些都描述到人心中最大的需要。
一切都描述到心中的爱。
那因为在座当中有很多是单身的。
在座当中有很多是单身的。
我要稍微提一下这个跟单身有关的一些事情。
或者应该提一下关于单身的事情。
你要知道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吸引。
你要知道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吸引。
是大有道理的。
是大有道理的。
有人说夫妻结婚在一起只是一个 random， 就是碰运气碰在一起罢了。
有些人说两夫妻结婚其实只是一个随便的配合。
但是心理学上却认为。
但心理学家却认为。
有极大部分的吸引。
其实有大部分是吸引。
都是跟你的心中的这个潜意识的需求有关。
其实是跟你潜意识里面的需求有关。
这里我要提到两个观念。
其实当中提到两个观念。
一个我叫做 The Quest to be Whole。
这个就是追求对完全的追求。
追求完整。
追求完整。
追求一个完整的自我。
完整的自我。
那比如说我见过一个个案，好吗？
姐姐不是挺好吗？
温柔体贴文静，
温柔体贴文静。
你为什么不爱姐这个，而且是姐姐，为什么不先爱姐姐反而去爱妹妹呢？为
什么不先爱这个姐姐先爱这个妹妹呢？
牧师是保护的大家长的心态哈，要做媒啊。
牧师是保护者的心态，所以希望做媒啦。
那这个妹妹跟你不是很不一样吗？
这妹妹不是跟你很不同呢？
你看跟她在一起，她就好像是一个这个啊声音啊，在空气中充满了她的声音。
这同你一起就好像这个只是听她把声。
但是这个男的他就是偏偏要爱上一个跟他完全不一样的女孩。
但这个男子却是喜欢一个跟他很完全的女孩。
大家知道现代电脑有最新的科技。
大家都知道电脑是
你可以填一些问卷哈，就这个比如说200题，然后电脑帮你择偶找一个跟你兴趣这个背景什么都完全相似的人在一起。
你知道嗰啲电脑科技可以有藉住一啲问卷去帮你揾到一个 match 你唔同背景嘅 partner。
但是问题是两个人真的在一起以后却不来电。
但系发觉虽然嗰啲问卷好似配啱咗个背景，但系佢两个人一齐嘅时候却唔可以触电。
No chemistry。
冇一个化学作用中间。
我想神所配合的人很有意思。
我相信神所配合的人系好有意思。
这个已经在城内的人，你们大家能不能讲一讲，这个自己夫妻中间是不是很像？
喺城里面嘅人可唔可以话你哋夫妻系好似咧？其实
我想总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但我谂其实人同人之间系好唔同嘅地方，
因为。通常神好像在开玩笑一样。
因为通常神好似讲紧开紧玩笑一样。
你婚前不知道。
你婚前你唔知道。
你婚前觉得说这个人真是啊，他讲话是慢条斯理，真是充满了智慧。
你会觉得这个人结婚之前话讲笑话慢条斯理，好有智慧。
婚后你就气得痒痒的，怎么讲了半天 IQ 这么低，一句话都挤不出来。神所配合的非常奇怪了。
神所配合的就好奇怪。
通常是急惊风会碰上慢郎中。急惊风就是个性很急的人。
就是一个很急躁的人。
会碰到一个慢条斯理的人。
会配上一个很慢条斯理的人。
一个很爱花钱的就会碰上一个很爱省钱的。
一个很喜欢花钱的人就会配上一个很会使钱的人，就会配上一个会很会赚钱的人。
一个很外向的就会碰上一个很内向的。
很外向的人会配上一个很内向的人。
一个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就要三个月前把所有的行程每十五分钟做什么事情都已经把它计划得好好的。
一个很细心、很仔细的人。
然后他可能就会嫁或是娶一个人，他说去哪里往西走就好
了。然后就会娶一个去边度往西走啊嗰个人。
哇，看到这边有一滩湖，有树，好美，我们在这边多待几天吧。神所配合的人是很有意思的。
神所配合的人很有意思。
邱清泰弟兄，我想很多人知道他。
邱清泰弟兄，
他有一套婚姻受苦论。
他有一套婚姻受苦论。
那我想除了他的婚姻受苦论之外，我还加上一套。
或者除了他那套婚姻受苦论之外，我还可以加一套。
也就是婚姻成圣论。
就是婚姻成圣论。
因为神要借着婚姻，让两个不完全的罪人变成完全。因为不是冤家不聚头。你结婚以后，你会发现你所最需要的通常是对方最没有办法给你的。
你会发觉结婚之后，当你最需要的就是对方要
对方最没有办法给你，
就是对方最没办法给你。
在婚前你可能就是深受这个人的吸引，
在结婚前或者你最受这个人的吸引，
觉得跟他在一起好有安全感，
就觉得同他一起很有安全感，
却没想到婚后发现这个人这样的自我中心。
结了婚之后才发现这个人这么自我中心。
因为充满自信跟你安全感的另外一面，就是可能是自我中心。
因为其实原来给你自我 给你个安全感 的背后，反面就是一个自我中心。
如果你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完全不懂温柔体贴的。
如果你父亲是一个自我中心，不懂得温柔体贴别人。
然后你婚后可能下定决心，你一定要找一个跟自己父亲不一样的。
所以你决定了你的婚姻里面，你不可以找同你父亲有同样性格的人。
然后你真的是嫁了一个可以跟你甜言蜜语、温柔体贴的人。
你就结咗婚，你就揾一个温柔体贴、可以同你讲甜言蜜语的人。
婚后你就会受不了他。
婚后你却不可以受。
因为他不像你的爸爸一样有男子气概。
因为我是你爸爸一样有男子气概。
如果说你是一个很需要很需要人家来体贴你来听你讲话的，
或者你一个需要人体贴你听你讲话的人，
你通常会被那种这个 strong silent type 所吸引，这个不太讲话的人所吸引。
你就会被一个很安静的人去吸引。
然后婚后就是当你越需要他来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逃得越远，逃到 PC 跟 TV 后面去了。
你发觉结论就他就会离开你好远，就喺个 computer 或者电视机之后。
你所最需要的通常是他最没有办法给你的。
你最需要的其实最没办法给你。
这时候你若有神的智慧，
如果你当时有神的智慧，
你就会开始 stretch 撑一撑。
你到时候你就会将自己企翻。
自己学习来满足自己情绪上的需要。
自己学习自我，然后满足自己的情绪的需要。
你的情绪需要满足到某一个地步以后，
当你的情绪得到满足之后，
你竟然会发现那条大笨牛又开始变成温柔体贴起来了。
你会发觉那条大笨牛变成温柔体贴了。
对那个大笨牛来讲，
对那个大笨牛来讲
呢，他是最不懂得温情的。
他最不懂得温柔。
什么事情都是要理性的。他必须要去娶一个充满了感性的人。
他需要娶一个有感性的人。
那这感性的人没有办法给他理性的这些沟通。
感性人却没办法有一个理性沟通。
他也必须自己撑一撑。
有一样要企起身嚟。
满足自己理性的一个部分。
要满足自己理性的一部分。
那当他自己能够比较平衡以后，
当他能够平衡翻嘅时候，
他才有办法发现他的太太。开始可以跟他讲理，
他就会发觉他的太太就可以跟他讲理，
开始可以跟他沟通，
就可以开始跟他沟通。
神所创造的是非常奇妙的，
神所创造的是很便宜。
我这十几二十年来，
在我十几二十年里面，
神所教导我的，
神所教导我的，
我看到一个现象，
我看见一个现象，
也就是所有比较严重的婚姻问题，
比较严重的婚姻问题，
都跟诗篇十六篇第四节有关系。
都同诗篇十六篇第四节有关。
诗篇第十六篇第四节讲到什么呢？
诗篇十六篇第四节
以别神替代耶和华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婚姻最大的问题，
婚姻最大的问题
是出在我们要我们那个配偶来扮演神的角色，
就是我们要我们的配偶扮演神的角色，
做唯有神才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要这个配偶做神的所做的事情。
那哪些事情呢？
究竟是什么事呢？
就是来满足你的 the need to be number one 跟 the need to be unconditionally accepted 这两件事情，
就是满足你想成为首位都成为无条件接受。
一个从小受伤越多的人，
一个从小受伤好多的人，
他越容易将来跟自己的爱人跟伴侣讨债，讨债啊，这个啊 ask the other person to pay back。
OK， 时都会需要对方嘅回报。
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现象，
一个比较严重的现象。
因为一般来讲的互相吸引，通常是异性相吸。
通常一般嘅互相吸引系异性相吸。
但是一些临床上病态比较病态的一些现象，
但系一啲临床比较病态嘅现象，
是一个观念叫做 repetition compulsion， 这个是强迫性的重复。
就系一个强迫性嘅重复。
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很可能去被身上带着自己的父母亲的那些父性的特征的人所吸引。我知道这个很难，我再慢慢讲一次。一个人被吸引的对象，
就是我一个人被吸引的对象，
很可能是那个人身上，
就是可能我是这个人的身上
带着你自己本身父母亲的，
自己带着他这个他自己父母亲的
一些父性的人格特质，
一些父性的人格特质。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举个例子讲，
如果一个人在从小成长的过程中，
如果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的母亲是非常的非常的标准非常的高，
如果母亲是一个标准很高的人，
比较冷酷，
比较冷酷，
那这个人将来他被吸引的对象，
而这个人将来被吸引的对象，
很多时候是被一些这个个性也是很冷酷跟自己母亲相似的人所吸引，
他就会被吸引到一个好像他妈妈一样冷酷的人。
比如说我一个个案，
比如一个我个案，
他母亲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女士，
如果他这个母亲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士，
但是结婚的时候呢是嫁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位教授，
而结婚的时候就嫁了给一个不错的教授，
但是这个母亲觉得她的才华可以嫁给一个诺贝尔奖金的得主的。
而这个母亲却认为应该会嫁得更好，嫁到给一个诺贝尔得奖者。
所以即使嫁了这个教授，虽然在名校，但是还是老是看不起这个教授。
虽然嫁了一个很名校的教授，但是不看不起他的先生。
那夫妻中间很多时候有这样的现象。其中一个人看不起对方的时候，
当其中一个配偶看不起对方的时候，
如果这个人是很 powerful 的，很 powerful， 这个很厉害的。
如果这个刚刚这个人也很有力的人，很能力的人，
另外一方就会掉到一个陷阱里头，
而对方就会很容易跌咗一个好低的情况底下。
就无形中会扮演一个弱者的角色，
就很容易落咗一个弱者嘅角色里面。
那这个丈夫一直得不到这个太太的爱，
而呢个丈夫就会得唔到佢太太爱，
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行，
越嚟越落咗一个弱者嘅情况底下。
那太太在这个时候呢，她就越看不起自己的先生，
而呢个太太就越嚟越睇唔起先生。
然后通常这种时候会移情别恋，把自己所有的爱放到自己的儿子身上去。
而喺呢个情况底下，这个太太通常会将佢自己嘅爱倾注喺佢仔身上。
所以这个儿子成长的过程中，
所以喺呢个儿子嘅长大过程当中，
他非常的需要得到母亲的认可，
佢特别需要佢母亲嘅认可。
那我就把这个儿子叫做俊雄好了。
好啦，我就叫呢个仔叫俊雄。
希望当中没有人叫俊雄的。
当中我叫俊雄。
那俊雄爱上了一位女性，叫做丽蓉，好不好？
俊雄爱上 丽容。
啊，这个丽容是很有自信的。
丽容咧，好好有自个性嘅。
有很多人追。
好多人追佢。
但是呢，他这个丽容却告诉俊雄。
丽容佢话俾阿俊雄听。
你不要一天到晚缠着我，好不好？
你唔好成日都缠住我啦。
那这下子俊雄就更有兴趣了。
咁啊，俊雄更加有兴趣啦。
现在市面上有一本书。
而家喺书房里面有啲书。
叫做《The Rule》，有没有人听过？《The Rule》。这个规则，
在游戏规则 rule 游戏规则。
有时间我跟大家分析一下这本书。
我都有机会再同大家分析这本书。
很精彩。
好精彩。
啊，有一些对的地方，有一些错的地方。
佢当中有啲啱嘅，都有啲错嘅地方。
那这个对这个俊雄来讲呢？
对俊雄嚟讲，
每次丽蓉这个无聊了，打个电话过去。
当每次丽蓉好无聊，打个电话俾佢。
那这个俊雄一定放下手边所有的事情，跑去找丽蓉。
俊雄咧就会放低手上所有事情，跑去揾阿丽蓉。
那跟丽蓉在一起的时候，
当俊雄同丽蓉在一起嘅时候，
哦，他就是非常的欣赏丽蓉。
其实非常欣赏丽蓉。
那好不容易把自己赚了整个月的薪水，
佢可以将自己所赚嘅一个月薪水，
到一个法国餐馆去。
到一个法国餐厅里面，
一顿饭150块钱。用掉了之后，这个丽蓉还抱怨那个服务生的态度不好。
食完饭之后，丽蓉反而仲可以埋怨嗰个服务生态度唔好。
说食物的水准不够。
又话食物水准唔够。
那更巧的是，在这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女性叫做淑慧，好了。
然后佢呢个时候亦都有第三个女的叫淑慧。
那淑慧是很爱俊雄的。
淑慧好中意俊雄。
经常在俊雄 project 赶不及的时候，自动替俊雄打字。但是为什么俊雄对一个这样子好的淑慧他不动心，却是对于丽蓉是那样子的爱？
但系点解俊雄对于咁好嘅淑慧唔欣赏，反而会中意丽蓉呢？
这个丽蓉是在公司里面有名的泼辣。
丽蓉喺公司里面系好出名泼辣。
这个同事们都没有办法跟他相处。
同事都冇办法同佢相处。
那人在爱情中间，他失去了头脑。
人喺爱情中间就往往失去咗头脑。
俊雄就会说。
俊雄就会话：
你看我的丽蓉。他在餐馆里头可以挑到伊丽莎，代表他的品味很高。
他说丽蓉因为在餐厅里面找到粒沙，你就会知道他实在是很有水准。
别人都没有这样子的水准。
其他人都没有这样的水准的。
别人没有像丽蓉这样子的有耐心。
丽蓉没有其他人有那种耐性，其他人没有。
在这么困难的工作环境中，还可以继续这样做下去，换了别人早就跑了。
咁恶劣嘅环境底下，仍可以坚持落去，其他人可能就会走咗啦。
这是一个合理化的现象 ，rationalization。
呢个系俊雄嘅合理化现象。
啊，我们人实在是要注意到潜意识里头的这些因素。
咁其实要知道人潜意识里面嘅因素。
因为我有另外一个个案。
我有另外一个个案。
他第一次爱上的对象。
佢爱上嘅对象系边
个？是在。医院里头刚刚出来自杀未遂有 depression 的一个女性，
她中意咗一个啱喺医院出嚟自杀啊唔成功嘅一个女仔。
那她第二次爱上的对象，
佢第二次中意嘅对象，
是一个有 eating disorder 的女性，
系有一个 eating disorder 嘅女性。
啊，两个人共同的特征就是两个人都是很愁苦的。
两个人共同嘅相通嘅点就系佢哋都有。
很愁苦的。
佢哋系好忧愁。
在第一个对象，他们是他人生中间就是有三个最强的爱。
喺人生中间有三个最强嘅爱。
第一次爱上的那个自杀未遂。
第一个中意咗一个自杀未。
他们真的是很轰轰烈烈的相爱。
佢哋系轰轰烈烈咁爱。
但是过了一阵子之后。
但系经过一段日子之后。
就痛痛苦苦的分手。
就痛痛苦苦的分手。
那第二次爱上的这个对象。
第二次中意嘅对象，
他中间虽然还有其他的女朋友，但是真正爱上的是第二任，这第二任是有 eating disorder， 我刚才提过。
虽然佢当中有好多唔同嘅朋友，但系佢最中意嘅就系呢个系有 eating disorder 嘅女仔，
也是痛痛苦苦的分手，
亦都系痛痛苦苦嘅分手。
那他就发誓说，他绝对不要去找这样子的女性。
佢就会发誓唔会再揾有咁嘅特征嘅女仔。
那中间几个爱情又是没有。就是不太吸引他的这些对象，
或者再经过一些不是他很吸引他的感情生活。
然后到了第三任的时候， 这次是爱上了一个已经结婚的一个女性，但是在婚姻里头是非常非常的空虚痛苦，跟那个 Meryl Streep 在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里头一样。
到第三个作遇见而佢中意嘅系一个结咗婚，而佢系喺感情中又系好空虚，好似头先所讲 Meryl Streep 角色嘅一个女仔。
你分析一下她的家庭背景，就稍微了解。
当你分析佢家庭背景嘅时候，你就明白到。
她在十二岁那年。他的父亲有了外遇，
他父亲有了外遇，
然后离家出走，
离家出走了，
一下子整个家庭的生计都成了问题。
一下间，他屋企嘅成个经济都垮了，
妈妈变得非常的痛苦，
妈妈就变得很痛苦，
就住到医院里头去，
就后面入医院，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经常的进出这些医院，
从那时候开始，妈妈就进出医院，
但是对于俊雄来讲。
但对于俊雄来讲，
他在十二岁那年，
佢喺十二岁嗰年，
他突然一下子要变成一个小大人，
佢突然间变咗一个小大人。
他不但没有办法从父母亲那边得到他所需要的爱，
佢冇办法喺父母当中得到一份嘅爱。
他现在必须变成母亲的丈夫跟母亲的父亲。
佢成为咗佢妈妈嘅丈夫，亦都成为妈妈嘅父亲。
这个叫做 role reversal 角色导致，
就系一个角色嘅转换。
他必须要来满足母亲这样的需要，
他必须要满足他妈妈的需要，
所以他后来呢碰到一些比较健康的女性呢不来电了，
所以到后来他遇到一些比较正常健康的女性的时候就没办法跟他沟通到，
一个人好像要回到过去受伤的相似的一些心理状态才有办法来医治他的这些创伤，
他唯有去到一个很奇特的环境之后才可以医治他内心这个需要。
我不知道神为什么是这样创造的，
我不明白神应该会这样创造，
但是我讲一个例子，我想只有中国人可以了解，
我或者讲一个例子只有中国人可以明白，
在座当中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尤其会听到这样的事情，
在座当中年纪比较大或者曾经听过这样的事情，
我就用我自己母亲当例子好了，
或者我以我妈妈做一个例子，
她在生我大姐以后，
她生我大姐之后
月子没有做好，
因为没好好调养身体，
身体变得很差，
身体变得很差，
然后不管他用什么样的补，进什么样的补，用西药中药都没有用，
无论他怎样去进补啊，想调养翻佢身体，
那但是旁边一些年纪大的太太就告诉他，你不要担心，
但旁边的太太就会话俾他，你唔使担心啦，
你只要生第二胎的时候月子做好就好了，
只要你生第二胎之后你再调理身体的时候就会好噶啦，
那后来果然生我二姐的时候，
所以后来佢生咗第二个女之后，
他这次变得特别的注意，
他就变得更加小心的注意，
然后那个月子做好以后他身体就复原了，
当他生完仔之后再休养之后他身体就复原了，
人的心理好像也是这样子，
人的心理其实就同样的，
这个俊雄他好像就是不是俊雄，这是另外一个人哈，对不起对，俊雄是那个母亲很高傲的，我现在讲的另外一个个案，
我现在讲另外一个个案，
对他的他为什么会去爱上那些很 depressed 很痛苦的女性，
为什么这个男生会喜欢一些比较忧郁的女生呢，
所以男人女人都要注意我现在要讲的这个事情，
其实弟兄姊妹男女都应该要留意听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叫做 rescuer fantasy 一个拯救者的一个心理情节，
就是我们一个拯救者的心理情节，
你为什么要去拯救别人呢，因为俊雄刚才讲的另外一位，就给他取个名字叫做这个叫什么？anyway 把他叫做这个大杰好了，好不好？这样，大杰
，OK，
叫 Jack， 他建议叫 Jack， OK，
OK，
比如说这个 Jack， 他。会爱上这些忧忧愁愁的女性，
就话阿 Jack 好中意啲忧忧愁愁嘅女仔，
因为他希望去爱这个女性的结果，能够让这个女性变成快乐起来。
因为相信如果佢中意呢个女仔嘅时候，佢将可以将令呢个女仔开心。
然后，这个快乐起来的女性可以再来爱他。
当呢个女仔快乐之后，就可以原谅佢啦。
一个女性碰到一个绝对没有温情的男性。他也是经常有一个这样子的幻想，希望借着他牺牲的爱，让这个男性能够变得 有温情，能够重新来爱他，爱这个受伤受过伤的他。
反过来嘅，有啲女仔会中意一啲啊，好干感情上好干硬嘅男仔，希望当佢爱佢用呢个牺牲爱爱咗男仔时候，佢哋反而会因为佢嘅缘故而改变，而会爱翻佢。
刚才这个观念叫做 repetition compulsion， 强迫性的重复。
这个就是我所讲到的强迫性的重复。
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
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
但是在一些心理状况比较严重一点的人的身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现象。
而唯有在那些心理状况比较强烈的人里面才会发生。
我发现今天时间过得实在太快，很多想讲的事情都还没有讲清楚。
现在讲得太快了。
我想就把今天所讲的东西当作一个概论 introduction。我明天希望能够更深入的去讲到两个人潜意识里头会怎么样子的互相的挑起对方的最丑恶的一面。
我就听人会讲一个很潜意识里面两个人怎么样互相挑起对方最丑恶的一面。
我们要怎么样来预防这些事情？
我们要怎么样预防这些事情？
特别在婚姻关系还是很这个感情或是婚姻关系还在很新的状态里面的人。你在这个时候稍微学习一点事情，对将来的帮助就非常大。
或者你学了一些事情之后，将来或者会很大的帮助。
那即使是婚姻已经陷入这种我明天会谈到的敌对共生的状态里头的人，
如果你是在个婚姻状态敌对情况之下的人，
在主里一切都有希望。
在主里面一切都有希望。
今天我所讲的东西，你们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记得，
或者今天我所讲的你全都不记得，
我希望你们记得一件事情。
你
要一个好的婚姻跟爱情的关系，
你有一个好的婚姻和爱情的关系，
一定要先医治自己，
要先医治自己，
一定要先了解自己潜意识里头的这些东西，
要先明白自己潜意识里面的事情。
我们中国人不做性了解情绪，
我们中国人不好喜欢讲个性自己的事情，
因为看情绪总是不太愉快的事情，
因为看情绪很多时候都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所以我们就像鸵鸟一样掩面不看，
所以我们就好像鸵鸟一样就不看了。
结果很多情感里头的事情，这个气，这个 hurt， 这个伤痛没有处理好，向上一冲就变成脑充血。
这情感情，当你冇处理好时候，一爆发起上嚟就甚至会脑充血。
或是偏头痛。
或者偏头痛。
这个伤害的感觉往胃里一冲，就变成胃溃疡。
当呢个伤害感情往胃里面冲嘅时候，变咗胃溃疡。
所以难怪你看到我们东方人电视里头，你发现医药的广告特别多。因为从心理学上来讲，
从心理学里面看，
我们去 deny the feelings，
我们否认我们的感情，
我们去否认，越否认的时候，那些被否认的感觉 的那种力量就变得越来越大。
当你否认的时候，这个否认的力量却越来越大。
你越想办法去控制你的情绪，
你越想控制你的情绪，
很多时候将来变成被情绪所控制，
反而会成为被情绪所控制，
因为到时候它的爆发出来那个非理性的力量是不得了的。我刚才讲到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家要学会了解自己潜意识里头的那些因素是什么。
所以我讲我们要知道自己潜意识里面的事，
从小受了哪些伤，
从小受的是什么伤害，
那些伤害现在又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目前的人际关系，
而过去伤害怎么样影响今日的人际关系呢？
以前有一首歌是 Air Supply 所写的，
曾经 Air Supply 唱的首歌
Two lonely people together and things will be all right.
两个孤独的人走埋一齐，所有事情都会变好啦。
Things will definitely not be all right.
但我要话俾你听，所有事情未必一定好。
两块枯干的 sponge 碰在一起的时候，会把对方都 suck dry。
当两个干嘅海绵放埋一齐嘅时候，亦都会将对方吸到更加干。
唯一的办法。
唯一嘅方法。
我要借用周大卫牧师的一个舞蹈。
我借用周大卫牧师的舞蹈。
他说：“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神啊，帮助我。”
对吧？神啊，帮助我。
神的爱留下来。
神嘅爱留落嚟。
我有爱了以后，我分享给旁边的人。
我有嘅爱就可以分享俾别人。
所以请记得啊，因为非语言的东西比较容易记。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要自我了解，先让自己变成一个心理健康的人。
所以我应该比较了解，要知道自己成为健康的人。
所以请尽量去参加李顺长牧师的这个 workshop， 医治自己的心灵。我明天要从一些现在的这个 empirical research， 就是实证，客观实证，从理性来分析，客观实证来分析婚姻问题的一些研究结果，跟弟兄姐妹们分享。
或者明天的时候，我就会从一些实证的结果里面去话给大家听一些事情。
然后让大家看到婚姻是怎么样子一步一步的，两个人互相会勾，互相去伤害对方，要怎么防止这些事情。
我哋会提到点样让婚姻越嚟越可能走上一个唔好嘅情况底下，我哋去防止呢啲事。
第三天要讲到人格的自我的医治。
第三日会讲到人格的自我医治。
那第四天要讲到很多的诀窍，比较很 concrete 的一些技巧。
第四也会讲到比较实用的一些技巧。
很抱歉，我今天时间实在过得非常的快，没有办法掌握好，很多想讲的没有讲完。
或者今日唔系好够时间去将想讲嘅事情讲出嚟。
但是请弟兄姐妹就替我祷告，求神给我一点智慧，能够很清楚的把该讲的东西讲出来。
求神可以为讲员去祈祷，将佢要讲信息可以。
请记得一定要自我医治。这个医治要从神这边来。所有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
所有真理是神的真理。
所以我们可以学习，从世界上一些客观的、真正实证研究的结果，学习到一些该学的东西。
或者我哋就可以从生活里面一啲实证嘅例子里面学到一啲事情。
但是那个医治的力量。那个爱的能力一定要从神而来。
第一个医治能力、爱能力系从神而来。
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样的机会。
主耶稣，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机会。
让我们来重新检讨自己。
叫我哋能够重新嘅检讨自己。
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份爱心。
或者我哋当初我哋成日都有一份爱心。
但是我们却在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智慧。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伤害了别人。
我们不知不觉中伤害了别人。
主，求你赐给我们你爱的能力。
主耶稣，你给我们爱的能力。
赐给我们你爱的智慧。
给我们你爱的智慧。
帮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
帮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
愿意不断的学习。
愿意不断的学习。
从旁人身上得到你要我们学的功课。
从旁人身上要你叫我们学到你要我们学的功课。
主，求你医治我们。
主要求你医治我们，
帮助我们真正的能够去饶恕那些过去伤害过我们的人。
帮助我们真正饶恕过伤害我们的人。
当我们能够饶恕，能够得到医治，
当我们去饶恕的时候，得到医治，
我们才能够成为旁人的祝福。
我们先为成为别人的祝福。
求主与整个大会的弟兄姐妹同在。
求主与大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同在。
也保守各位一起在同工的讲员。主啊，让你丰盛的爱跟智慧经过所有的讲员，能够流通到所有的弟兄姐妹身上。这样祷告祈求感谢，
祈求
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